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美好，主啊，在主里面实在是美好，主啊，我们真的是不论是高山或低谷，不论是流泪的时候还是欢喜的时候，主，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愿你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你同在的见证。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讲到呢还是讲家庭系列，家庭系列。那上三个月我们讲了上帝建造家庭的原则，我们讲到怎么样为人父为人母，然后三月底的时候，我们的特别讲员黄光贤牧师他也讲了蒙福家庭的条件，不晓得有多少人听。他说丈夫啊是家里面的头，他说是带领的，是做决定的，所以我听到他讲的呢，就说是头的责任，还有头的条件，还有做头的要对妻子对儿女有牺牲的爱，做头的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所要承担的责任和态度。好，所以都不是说一个做头的人呢就可以作威作福，也不是说要滥用他的做头的权柄来欺负或压制妻子，所以黄牧师其实我发现他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教导妻子怎么样顺服，好，但是我其实我的理解是，只要这个当丈夫的愿意承担起做头的责任来的时候呢，做妻子的就愿意把自己信任的把自己交给完全顺服在丈夫的保护和带领之下。那前一阵子呢，我们有西北区的灵粮牧者特会在我们教会举行，然后呢就有一位从加拿大来的林牧师住在我们家里面。所以那天晚上聚会以后呢，林师母都已经上楼去休息了，可是林牧师还在楼下张罗开水，那我就赶快就把那个烧滚的水呢就倒到他的保温杯里面去，就林牧师就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瓶冷水，不然的话晚上师母喝到的时候会烫哦。所以我就很欣赏林牧师的细心。那而且以前我看到林师母的时候，就是觉得林师母就是一副娇巧玲珑说话轻声细语的，那绝对是温顺的好妻子。那但是我那天看到他们俩之间的融洽，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为什么林师母 always 看起来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良善的样子。那因为林牧师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而且也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彼此学习彼此影响和彼此祝福的机会。感谢赞美主。我们常常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我们直觉上就想我们应该找一个合得来的，志趣相投的，学历啊家庭背景啊都要相配的，这样子呢是比较有帮助建立美好家庭的，是比较建立美好家庭的条件，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对不起，我说到哪去？比较好的条件，事实上相处起来，事实上你不管你做了多美好的计划，事实上你相处起来，你才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呢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那你在发现说，哎呦，我们之间差异那么大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我选错对象了？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选错对象了？有一个姐妹啊，她因为从小啊，她爸爸妈妈不和，所以呢，饱受了很多家庭不和的压力，所以她从上初中开始啊，她就有一个很清新的觉醒，她就说她计划好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要什么样子，而且她从一开始，她就一开始跟这个男朋友跟他的白马王子交往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家庭摸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他甚至跟他的婆家的人都有很美好的关系。那照理说幸福美满完全无瑕疵的，但是而且他的功课，他做这些功课其实也没有白做，在他婚姻的前几年 人家都把她当作女儿，把她老公当作女婿，哦，所以也是很成功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知道命运的葫芦里面在卖什么药，哦，所以在婚后面对的一个又一个的 surprise。 当然她以前的这些准备工作也是对她有很有帮助的啦，但是在计划之外的难处和痛楚来的时候，他照样的要靠着主的力量、主的智慧，还有主耶稣的宝血，他才能够把这些生命中的难处变成生命中的珍珠，变成真理的钻石。每一个人，在每一对进入婚姻的男女都要有一个共识，要结婚的人你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同心的来面对你婚姻中的挑战，要学习彼此看，去看彼此的优点，要克服彼此的缺点，来学习看你是要建造共益，还是你要互相拆毁。所以一个积极正面的人，他会在难处里面看到我有可学习的机会，一个消极负面的人就沉沦在失败的婚姻当中，最后有可能就以离婚收场了。所以我们不要看外表，每一个婚姻都有它的暗礁，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和保护。感谢赞美主。那圣经里面有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其实这个概念呢是对做生意人的提醒，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价值道德观念不同，对生意的计划和目标、做事的方法跟手段都有很严重的偏差，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你如果把这个观念带到我们的婚姻里面来的话，好，你就会发现即使你心中有无限的爱，你也会被很残酷无情的罪辖制住。我们很难克服我们心中的自私、嫉妒、纷争，所以我们常常动不动我们就反目，夫妻反目，女人会对下班回来的丈夫看到他一头就栽到电脑里面去啊，栽到电视机里面的电视机里面去。做太太的就很生气很不满，哦，而且电视跟电脑变成我们的情敌了，哦，好不好笑，哦，那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忽略，心里面就不开心。那面对这喋喋不休的妻子，下班的男人干脆躲在办公室不回家，或跟他的哥们出去混去了，哦，那有的人呢干脆躲起来，在自己一个人讲一些他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话。你知道那不躲起来是不好的啊。那我有个朋友，他讲了两个博士。那第一次的婚姻中，他们俩都很年轻，那心高气旺，所以呢，生完第一个小孩没有多久，他们就离婚了。那他再一次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哈。然后在第二次的婚姻中呢，他就比较有智慧，他也比较会忍耐，哈。所以两个学科学的，两个学科学的男人，他们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哈。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如果你早就是基督徒的话，你会离婚吗？你会离婚吗？”我这样问他，哈。他笑着说：如果我早信主，就不必那么折腾啦，哈，不必那么折腾了。什么意思啊？他说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哈，跟谁生活在一起都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哈。所以许多人把婚后，许多人在婚后把彼此的关系变成一个战场，哈。人的自私会使骨头枯干的。人的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迫切的明白，我们要怎么样在基督里恢复我们对彼此那起初的爱。 感谢赞美主。所以每一个婚姻哦，都是需要辛勤的耕耘与浇灌的。跟你旁边的人讲，每一份婚姻都是需要辛勤的耕耘与浇灌的。每一份婚姻都是需要辛勤的耕耘与浇灌的哈。那至于要浇多少水，至于要浇多少水，施多少肥，中间都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哈，你不是一天到晚就一直浇水，不乱施肥，那花都给你烧死了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有也许哈，在以往的农业社会里面，男人是赚钱的。所以呢，女人没有社会地位，男人的权柄掌握了这个夫妻的关系，女人是被动的，被管辖的，顺服其实也是被动的。好，但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男女平等，甚至有些妻子他们的薪水跟地位一点都不比他们的丈夫少。好，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圣经的教导还有意义吗？当然。当然有意义哈。在起初创世纪说男人与女人二人合为一体，那是指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以后一同进入共同的一份感情，有一份一起，有一份思维，而且有共同的生活目标。两个人的世界里面不应该有隐私权，夫妻没有隐私权哈。夫妻坦诚分享心中的负担，不是要叫你变成对方，也不会让你失去自己，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要享受那个爱的连结，爱的连结。今天两个人的世界，你因着爱，为了对方，两个人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你自己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来取悦对方，彼此搭配合为一体，不只是灵里面的相通，而且是要对彼此忠心，要对彼此忠心，更是要去满足彼此的需要。这些都是只有透过敬畏基督的心，你才甘愿放下你自己高傲的肉体，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是一个健康美好的关系，跟你的隔壁说，彼此顺服是一个健康美好的关系，彼此祝福是一个健康美好的关系。感谢主哈。所以其实说要我们顺服主是不难的，好，是不难的，因为他爱我们哈，而且他我们都很甘心乐意的要顺服主，好，因为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他不专制独裁，而且他在爱中管理我们，他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仆人，好，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但是你碰到两个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在两个人的关系碰到考验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对我们的婚姻忠心，我们要学习顺服环境，顺服神，求神在关系中赐下一个幽默的态度，赐下一个智慧的眼光，跟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看得见神的话是绝不突然返回的，恒久忍耐的祷告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一份坚定的婚姻是要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神造男人，虽然拿了他的一根肋骨去造了女人，但也因此男人身上就少了一根筋。所以他们的想法常常就很奇特，而且他们很懒惰，不爱做事。但是而且不会想到配偶的需要，他们很少想到配偶的需要，但是他们有雄性的强壮啊，是姐妹们能够依靠的，家里面要割草啊，要做很多的重的工作啊，我们没有弟兄是不行的，是不是？ 所以健康的关系就要彼此迁就，彼此顺服。所谓的控制瑕疵，那些都是创世纪三章之后人活在最终的事情。对于没有上班的妻子，做丈夫的洛尔老师喜欢用一个命令的口气说，负面一个命令的口气，负面的态度说，你懂什么啊？钱是我赚的，每天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你要叫女人顺服丈夫，真的是一种贬低跟一种欺压，整个气氛就都变质了。所以在我们当我们在婚姻中碰到难处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婚姻？有，那怎么办呢？当你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亲爱的姐妹们，把你的眼光转到主身上去，转到主身上去，不要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是受咒诅的嘛，我们恋慕他们嘛，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眼光盯在他们的身上，盯在他们的身上，盯在我们配偶身上。那你越想要改变他，你越想要翻转他，你越想要去跟他讲清楚说明白，那你就是把你自己逼到死胡同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走出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那个长久温柔忍耐，神就必定要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在沙漠给你开江河。哈利路亚。那神造夏娃是成为亚当的帮助，因为我们创世纪三章之后，女人会恋慕自己的丈夫，但是神也因为女人生产之后有母性的光辉，所以我们就能够激发出我们里面一个雌性的热情与温柔。那为了要取悦对方，有时候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丈夫，服侍我们的丈夫，照着神的定律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坚持在婚姻里面做顺服的妻子，这是荣耀神的，你是荣耀神的。箴言书31:10-12里面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目标。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被造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弟兄的。今天他很得意，他的属灵状况很正常，他整个人都很健康，他不需要你顺服，他还要顺服你耶。可是今天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在抓狂的时候，当他不讲理的时候，当他可恨的时候，你若是能够继续的包容原谅，帮你自己找出每一个可以顺服的理由，那你就能够成为家中不可缺少的心脏主流了。记住，每一份婚姻都是需要经过风吹雨打的。跟你旁边讲，每一份婚姻都是要经过风吹雨打的，记得起来，那么长，每一份婚姻都要经过风吹雨打的。没关系，我帮你们讲了哈。而且一个健康的关系，弟兄姊妹，一个健康的关系，你要把你自己像一个放风筝的人，你只要抓住线头，让那个风筝去飞，让你的配偶能。现在我们讲的不是只有对弟兄哦，对姐妹也一样哦，弟兄对姐妹，姐妹对弟兄，我们都要有抱着一个放风筝的心，我们抓住线头。让那个风筝能够在天上自由的飞翔。我们要学习信任对方，属神的家庭要将属神的家庭要将配偶放在神的手中，放在神的手中。那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才是那个真正能够去管教、去改变、去保护你们关系的神。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只有神可以做到。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因为婚姻 本来就是一份冒险。你觉不觉得你结婚的时候其实很冒险，因为你不知道 你嫁娶的是什么人哈、哦？感谢赞美主。那男人他们虽然少了一根筋，但是神在他们的身上有最初最美的创造、哦、虽然他而且他们的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智慧，而且神是先造男人才造女人、哦、而且当人被蛇诱惑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是先找亚当的、哦、神是先找亚当的。所以上帝呼召丈夫要来爱自己的妻子，如同耶稣爱我们一样、哦、当姐妹们你肯为主受委屈，一个丈夫的地位，当姐妹们肯为主受委屈的时候，一个丈夫的地位就被尊荣起来了。好，他是家中的仆人领袖，他不是用他所赋予的权力来支配他的家人，他的职责乃是要为家人的益处每天摆上他自己的生命，让妻子儿女得以自由发展。好，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理想，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吧，哈利路亚。那讲到离开父母，我的两个小孩哦，他们每次回家的时候呢，他们都非常的热情，也很爱我们，包括两个孙子在内都是这样子，他们非常爱我们，尊荣我们。好，但是只要他们一离开那个家的门呢，他们就完全的走到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去了，他们跟他们的配偶完全的合而为一。那因为我的孩子，我们全家都是蒙恩得救的，那我的儿子跟媳妇呢，他们也非常的相爱，那但是他们远离神，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不管他们怎么相爱啊，我都觉得他们一定也会有他们的难处，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来跟我讲过，感谢主。那我的女儿女婿呢就住在我的附近，所以但是他们生活非常的忙碌，所以从结婚到现在，我老大 Eden 都已经12岁了，老二 Jordan 已经10岁了，有没有难处？他们有没有难处？当然一定有，只是他们的难处不干我们的事，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分享他们的喜乐，这是我们做父母的 privilege。那上个主日呢，他们晚上举办了一个家庭的音乐会，那全家人拉舒伯特的小乐曲，哦吼，不很大的名字哈。那我女婿小时候学过小提琴的哈，那我们两个小家伙呢，拉琴也是混的哈。那但是那不知道怎么练的，他们那个晚上哈，真的是有很好的表现，好让我们心里面很高兴哈，感谢主。感谢主，我是一个罪人，好，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也很爱管闲事，我有这个管闲事的天性，哈，所以，但是神让我也很忙，神让我自己也很忙很忙，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管闲事了，哈，就没有时间去管他们的时间。当我没有时间去管闲事的时候，我就没有失落感，好，感谢主。那但是孩子长大以后，真的是应该要专心的在他们自己的家，在他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儿女身上。所以做父母的，当孩子结婚的那一天，你一定要学会剪断你的围裙，把围裙剪掉。小孩小时候在你旁边跑来跑去，抓着你的围裙拿着不放，可是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你要把围裙剪掉。那你要为你的公公婆婆跟你的爸爸妈妈祷告，让他们也把他们的围裙剪掉，所以你们才能够自由的飞翔、哦、感谢赞美主，让孩子有自己的世界、哦、我们从小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的心思是在神身上的，所以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神就成为他们自己的出口，那随时是他们随时的帮助。有人说小孩子生下来从一岁到十岁他们是属于他们父母的，从十岁到为什么因为他十岁、哦、对不起是属于父母的，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父母喂养啊，换尿片啊，喂食啊，一到十岁，所以是 Hey mom and dad it's your turn， 是你的时间管理 教养一到十岁，从十岁到二十岁以后，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也会比较会照顾自己了，哈，所以那是他们自己的黄金时期。但是等他们成年结婚之后，他们是属于他们配偶的，他们属于他们配偶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若是有人还是有那个剪不断的捆绑，你就要用求圣灵的宝剑为我们斩断，求圣灵的宝剑，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我们求圣灵为我们斩断。有时候我们生命中啊，真的很多的荆棘和棘藜。有一次我们 Healing Room 里面来了一个穿着打扮呢都很干净得体的一个姐妹，那她的带导事项呢是什么？她带导事项是要戒酒，是要医治被拒绝，是要婚姻关系。那这个女人呢，她真的全身上下一丝不苟，她说她结婚才刚结婚一年，她说她跟她丈夫两个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不可开交。她说她丈夫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眼睛看到她的就是她没有一点好处，什么地方没做好，这个没做那个没做，她丈夫只看到这些，所以而且常常说负面的话伤害她。她说够了够了，我不干了，这个是个美国人嘛，我不干了。那所以他说我就跟朋友出去，忍不住了，我又开始喝酒了，好，把自己躲到酒精里面去。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他不会处理被拒绝，好，被拒绝是很多被伤害的源头，好，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给我们配偶难堪，好，常常误会我们的配偶。今天早上我就误会牧师了，摔门，还有吼叫，讲负面伤人的话。再来，避不见面，不理你 ，silent treatment， 有没有？好，让人这些东西都让人很不知所措，对不对？怎么样处理被拒绝的情绪呢？你怎么处理这些被拒绝的情绪？因为很多人呢，在被拒绝的时候，他有不成熟的反应，他不知道怎么 act， 所以他的反应就不成熟。有些人马上把门关起来了，终止彼此的关系，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夫妻之间就变成 各走各的，各忙各的，那夫妻之间就埋下了隐藏离婚的条件。不会处理被拒绝的情绪，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被拒绝的情绪。有些人比较敏感的，他就有忧郁症，情绪不稳定，很容易生气，喝酒，最后就完全失去控制了。那有一些人，他有很强度，很有管理自己很有强度的人呢，他是内在有真实有力量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到上帝的面前支取力量和恩典，让上帝的恩典充满在他的生命中，他就愿意舍己，他愿意不自私，他愿意赦免和原谅。这是一个克服自怜的得胜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种克服自怜的得胜能力。当被拒绝的情绪又来冲击你的时候，把你自己带到十字架下面来，让耶稣的宝血来释放你。而且我们要学习改变，我们 要自己愿意被神来改变我们。如果我是暴躁型的，那血气一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一下怒又上来了，我会耍狠，凡事闷在耍狠的时候，我就要把我自己带到十字架面前来，我要求神给我力量，把我心中所有的委屈和伤痛带在十字架面前，求神来改变我。有的人他是很内向不讲话的人，那你就要求神赐你力量，让你能够愿意跟牧者或跟基督徒的辅导来沟通分享交通。当你愿意这样子的时候，神就可以开拓你的心胸，让圣灵的江河帮助你去经历赦免原谅的大能，能够享受得胜的精气。好， 学习成长是一份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带来的果实是甜美的。人要愿意放下自己，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婚姻是一趟以自我中心为起点，但是却是朝着丰盛生命前行的一个长途旅程。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不是牺牲受苦。你摆上你的生命，不是牺牲痛苦，而是甘心喜乐的服侍。你知道那小孩子啊，都很自私。小孩子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的需要，但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就会开始在任何情况之下，让自己默默无声，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带出生命的果子。生命，你生命中的果子有多丰盛，代表你跟耶稣的关系有多好。不会处理被拒绝的情绪伤害，不会拒绝这个被拒绝的伤害，使人哦就不知不觉逃到酒精里面去了，躲到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去了。那这些逃避，把人拖到更深的痛楚里面去。那一位打扮得非常得体、一丝不苟的姐妹，她不能够忍受她丈夫的贬低，她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爱这个伤害她的人，她不知道怎么去接纳这个使她痛苦的人。她无法接受这一份不是她想象中的婚姻，她可能把婚姻想得很美好，所以当这个婚姻不是她想象中的时候，她说：“我受够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问题的开端不是爱情的尽头。其实他才结婚一年，争执是夫妻之间的磨合期。吵架，刚结婚的人一定知道，吵架是一定的，两个人要需要磨合，两个人在一起朝一个合为一体的方向去努力。婚姻是一份誓约。我们要养成不论在逆境、在顺境、在贫苦、在富足、在健康、在疾病的时候，你一定要 hang in there， 你一定要坚持的去面对你的婚姻，把自己全然的带到主的面前来，顺服在上帝的恩典中，不要逃避，让上帝为你征战，让他为你的婚姻开路。那为什么健康的婚姻要吵架？其实吵架是一个健康的婚姻，吵架是很健康的，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争执跟吵架是很重要的，因为争执与问题存在是我们每一对夫妻都需要面对的，不是坏事。夫妻吵架不是坏事，夫妻应该是最亲密的，但是我们却把我们的配偶当作是我们征战的战友。那婚姻中我们出问题是必然的，没有问题才是有问题的。好像你没有问题的人是怎么样，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去，看不见了。我们都是一个对自我感觉很好的人，是不是？那觉得你自己很好，对自我感觉很好，而且当你其实你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个部分，却是你配偶最能够挖出来你最需要被上帝修理的部分。好，所以神借着婚姻要来保守炼净我们。如果你能够有这份概念，神是借着婚姻要来炼净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圣灵用真理在搅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夫妻之间的争执其实是帮助我们走向和平的，两个之间相处得更好。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压力和捆绑的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 有人说婚姻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全天候全年无止息的操练你的饶恕的艺术。你必须要学习饶恕，因为罪人的里面都是背着愤怒的包袱。好，罪人的里面最喜欢生气了，战火是随时都可以点燃的，你的夫妻之间一下子就 吵起来了。然而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给你们4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坦诚，不是坦诚的去指责对方的错误，是坦诚的来承认你自己的错误。有时候夫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很多的 issue 在里面。那有时候配偶眼中的不是，配偶看 你老公看你什么东西不顺眼，那个部分有时候是我们心里面最得意的地方。那你觉得你自己这么的辛苦，你等着他来感谢赞美你，就没想到他把你这个你最得意的地方批评指教了 一大番、把你批评指教一番，那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是否想过在那个刚强优点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我们的缺点？你听得懂吗？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真的需要祷告，求神赐下谦卑的心，好使我们能够接受神借着我们配偶来提醒我们的话。我们要听懂对方的真实的用意。有时候做丈夫的一直在抱怨做妻子不停的忙不停的忙，其实他是希望你多休息一下。那丈夫喜欢漂亮的太太，有没有？他喜欢你漂漂亮亮的，所以记住常常把你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香喷喷的。人家他在外面上班，秘书都很香很漂亮的，所以回到家里面来 You make sure yourself 香喷喷漂漂亮亮的，感谢赞美主。亲爱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照顾好，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照顾好，你要先爱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心对准神，神才能够保护你，他才能够祝福你。在你做家事的时候，在你为儿女丈夫祷告的时候，他才能够来启示你，他才能够 对你说话。那做丈夫的呢也一样，做丈夫也一样，婚姻给我们有面对自我本相的安全感。你有没有感觉到说有一些做丈夫的，他回到家里面来，他平常对谁不爽，这些话他只敢跟他的太太讲，他不敢跟别人讲，他在别人面前怎么样都很 nice。 你有没有看到你丈夫对别人都很 nice， 就回到家里面来凶你？那没有关系，因为他在你面前毫无保留，但是你在看清他的真面目之后，你仍然选择去爱他，去接纳他。我们做太太的最喜欢去告诉丈夫他哪里没做好，哪里有缺点。但是老公们，你别忘了，我们是永远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我们是永远不会离开你，永远跟你站在一起的。所以夫妻要有从主来的安全感，夫妻之间要有从主来的安全感。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要因着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恩典，我们要缔造出我们对彼此的忠诚。夫妻之间要彼此忠诚，你不要试着去伤害对方。当你们意见不同的时候，不要去攻击对方，试图不要去伤害，也不要凶。常常一凶起来的时候，对方就把门关起来了，心里面的门就关不理你了，关起来了。没有人可以持续的忍受负面的侮辱。所以在婚姻中，我们的情绪其实都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在婚姻中要学习尊重、称赞、感恩和信赖， 让这些成为我们关系基石的根本。好，再讲一次，尊重、称赞、感恩和信赖，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基础。即使你看到对方真的有错，那你最好要有怜悯的心，怜悯包容的心，怜悯包容你的脏，其实有时候不是错，只是你看他不顺眼而已。哦，所以有时候当你看你丈夫或你太太不顺眼的时候，这个怜悯跟包容就要上来了。哦，因为天父也是这样子接纳我们的。哦，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说我的想法绝对没有错，绝对是正确的，你还是要等。你要等什么？你要跟对方讲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对他有益的。你要跟你配偶讲哪里错，是因为你对他有益，不然你不要讲。好，因为只有圣灵在爱中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用温柔的态度来跟我们的配偶说。好，而且还有一点就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身教言教，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都会影响我们的儿女。你一天到晚吵架，你的小孩没有安全感，而且怎么样，他们也变得很凶。好，所以我们不要在家里面跟，不要在儿女的面前吵架，让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蒙爱的，他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谦和有爱，绝对不是软弱。好，你很让你的配偶没有人会笑你，那不是软弱，而是对罪有一个很敏感的心，你不要故意的去伤害或压制对方。摧毁婚姻最快的途径，摧毁婚姻最快的途径就是你要确定你每一次都赢。你赢了这一场吵架有什么？其实你是在摧毁你自己的婚姻。哦，当怒气升起的时候，你们的 discussion 要赶快停止，两个人开始，你闻到味道不对了，开始要吵架了，赶快不要再讲了。哦，而且因为你再讲下去，你就有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而且最好赶快祷告。我跟你们很多人都私底下讲过，当你闻到味道不对的时候，你赶快祷告，求主耶稣宝血遮盖，圣灵充满，求主耶稣宝血遮盖，圣灵充满，所以你就能够斥责挑起愤怒的邪灵。因为你知道我们身边很多撒旦的工作，天天等着要咬你啊。好，你就斥责那个邪灵。好，斥责邪灵，让主耶稣的平安重新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再整理好。撒旦最大的伎俩就是要迫害我们的家庭的和谐。怒气使关系变色，怒气之下我们都成了撒旦的工具。当心思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对方要跟你说什么，对方的感受，你才能够理解对方的智慧，让我们的争执转一个方向，让对方的观点能够，他的想法能够进到我们的思维里面，不要马上就不听了，关起来了。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解决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让争执成为有建设的作为。那第四件事情就是在彼此伤害之后，你知道我们没有保证，我讲了那么多，你还是会彼此伤害的。但是当你彼此伤害之后，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跟对方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对，嘿，另外一方要说我原谅你，我原谅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原谅你，因为很多人吵完架之后啊，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跟他讲对不起，他说哦，没关系啦。没关系是什么意思？没关系是说他伤得不够重，你不在乎。没关系是他可以随时再来伤你。好，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彼此伤害之后，我们一定要很诚恳的来面对问题，来互相道歉。好，因为没有真实的看见自己的罪，如果没有把这个真实的认错跟道歉带到天父的十字架面前，那这个把这个委屈跟彼此不满带到十字架面前，那你就没有 真实的赦免，你的心就不会真实的得释放。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存着温柔的心，彼此说诚实话，彼此说诚实话，而且因为彼此的道歉接纳，才能够带下医治的能力。这是夫妻之间很重要的相处解决之道。我们要记住常常的跟我们的丈夫，我们配偶，跟我们的配偶表达我们的 心里面的。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探讨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一般属世的婚姻。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婚姻也很平静美满，但其实那是很少的啦。非基督徒的婚姻是平静美满，其实那是很少的。美好的家庭是神的心意。撒旦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攻击、拆毁、破坏我们。所以请记住，神是我们的保护与盼望，神是我们的保护与盼望。所以恢复基督化的家庭是主再来之前的预备，神为他自己预备要建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建立蒙福而且合神心意的家庭，就是你瓶中的油。你瓶，主有没有讲过十个童女瓶里面的油不够，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就哀哭切齿，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也是你瓶中的油。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让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安慰、鼓励、劝勉、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顺着、听着你的、照着你的旨意，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蒙福的家庭。所以说，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做不到的，主你亲自的来为我们成就。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